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思珍，
我是嘉瑞，
我是乔木，
我是布里。
嘿嘿，我们这一期呢是一个沙发土豆系列的卷土重来。自从我们前两次聊过沙发土豆之后，也有那么几个月没有再聊过这个相关的话题了。而且最近的文娱生活呢，可以说是有点贫瘠。虽然那些大热剧已经开始播了，可是步入暑期呢，我们会发现新播出的剧或许可以得到那些短暂的快乐，但是想要沉浸到故事当中可能还是有一些难度。而且这两年吧，我本人会时不时的回看一些以前的剧，就比如说小的时候的那些电视剧，看它的时候会发现小的时候觉得好看的现在看不一定觉得好看，但是小时候觉得它不好看的再看可能会好看，当然也有一些感受一致这样子的剧。总而言之呢，我们今天就会来进行一些老剧重看的闲聊。今天就是准备了可能有十几二十部各种不同样子的剧，准备打捞一下。先来定义一下本期节目会聊到的老剧吧，指的就是那些至少十年前播出的剧。十年前已经是2014年了。
嗯，
你们什么时候会开始看老剧呢？会有一个自己的剧目表吗？
没有，好严格啊你。
没有，因为我会有时候根据不同的季节或者是不一样的心情，然后选一些不一样的老剧去看。
这么精细。
如果我要是想要那种温馨陪伴的话，我就会去看蜡笔小新之类的动画片。如果我要是突然想看一些比较狗血或者是情感浓度很高的剧，我就会看琼瑶阿姨的剧。
我其实主要是依赖 B 站影视区 UP 主，
就是他们看什么你看什么是吧？
对，
我会在那种完全不知道要看什么新剧，然后只想要无脑的进入一个自己又很熟悉的场景下，就会看《甄嬛传》或者《琅琊榜》。
哦，但是《琅琊榜》是2015年的，
对对对对，
我还特意查了一下，它属于九年，
是就是差了一年就已经够不上老剧了。
我的那个场景就会是，比如你吃饭，然后你的外卖已经到了，你想找一个剧来配它，但是你感觉你的外卖在渐渐变凉，你都没有找到剧，那个时候我就会打开《武林外传》。
我也有这个感受，就有的时候你不想要自己的房间安静下来，你就希望自己在吃饭的时候又有一个声音在那边响，我就会点开蜡笔小新。我们接下来就会进入一个仔细盘点的部分了。首先第一部分就是有什么小的时候很喜欢看，现在还是会回去看，但是感受不太一样的剧。这里面有几个细分的系列，首先上场的第一位选手是琼瑶系列。我本人是会看《还珠格格》和《情深深雨蒙蒙》的人，而且回看的话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我今年大概前几个月的时候，我把《还珠格格》又重新看了一遍。它第一部只有24集，很短，但小的时候总觉得它可能有40集，后来发现第二部是有40多集，但第一部特别特别短，然后整个剧也挺精巧的。现在回看就会发现琼瑶阿姨她对于爱情的作用极其的强调，就是在那里面为了爱你可以做出所有的一切，就为了爱可以什么红尘作伴潇潇洒洒。但是现在你在看那样的剧，你就会发现自己没有小时候看的时候那信念感，当然也会被他们的那套故事沉浸，可是就在想为了这个爱情咱能做出这么多吗，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
还珠格格是我小学的时候播的电视剧，所以它实在离我有点太远了。
哦，你不会回看吗？
我不会。
那你暑假的时候那些电视台重播的时候你也不看？
可能比如初中的时候还看吧，但是再往后我就没有办法接受琼瑶阿姨了。
我想知道你是为什么会回看。
因为首先我小时候没有把它看全过，
竟然还有执念。
琼瑶对他来说是 underground 电视剧。
啊，没错，真的是 underground 电视剧，就这个概念。想要把它看全，而你看的时候会发现它当初能风靡亚洲是真的有原因的。那里面每一个人的人物性格都非常的鲜明而立体，故事它是有浓度的，它的浓度就非常非常的强，你可以跟着它的情节走进去。虽然人物的行为是会被吐槽或者是怎样的，但是它在那个年代这样子出现，你就是会觉得不一样。尤其是《还珠格格》，它很强调每一个人的那个爱情或者是友情这样的感情状态嘛。而且紫薇和小燕子真的是唯爱，就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那种 bonding 特别特别的坚固而煎熬。紫薇甚至可以为了小燕子不要自己的爹， 小燕子她也会在进宫之后说，你们不要管我叫主子，不要管我叫格格，不要向我下跪，大家都是平等，他会有一种非常朴素的这样子的意识出来，
很现代
相对吧，也不能说特别现代、因为毕竟第二部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因为乾隆的一句话就想要原谅他，这是我回看的原因。回看的时候确实发现有一些原来我们很相信的东西，觉得爱能够打破一切的那种力量现在已经没有了，他有了一些新的变体。
那个还是一个相信爱与地球村的时代，
地球村。
地球村。
后来尔康去了缅甸吗？
吸毒了，就突然跳到床上。
对，
我不太认第三部是《还珠格格》的一个系列。
嗯，换演员了也。
嗯，然后再觉得人物逻辑好像跟前两部也不是特别能接得上。
对，
我也拒绝用他们用所谓的这才是真正的现实来说服我这个剧的逻辑是合理的。
那个时候好讨厌知画的，但是后来那个秦岚又演了别的
啊，《延禧攻略》
之后，然后再回看她在里面好美啊，接受了知画这个人，
真的很漂亮。所以你们真的不看《还珠格格》？
小时候是看的，但是后面就没有。
他现在对我来说就是各种各样的梗图来源。
嗯，对，
《还珠格格》和《情深深雨蒙蒙》。《情深雨蒙蒙》就是你看这个表要20块耶，然后我去找我的刺。你做什么工作的？大周末还要上班？还有什么下大雨？
哦、
什么什么？你这个人可怕的很，就这种东西的来源。
对，然后骂何书桓渣男。
对，
当时小的时候看《情深深雨蒙蒙》的时候，你们记不记得依萍和书桓分手？分手之后呢，因为依萍把她所有的感受都写在日记里了。可是何书桓又不看，我小时候就会被这种情节牵动心弦，我就会觉得你为什么不看呢，就很为他们俩的爱情操心、
啊、
你
当时是这么想的吗、哦、我当时想的是正经人谁写日记啊，
你思想这么超前吗？
你那么小就已经开始这样想了，
就很怪呀、
啊！我小的时候真的会为主角的爱情操心的，
会，
我真的操心。我不仅操心他俩的爱情，我还操心那个谁，《倚天屠龙记》里面张无忌和赵敏的爱情。
哇，他们实在是太值得被操心了！
怎么有那么多误会，就是不解开。
对，我们现在就直接跳到金庸系列，请讲。
你看的是哪一版？
我看过吴启华版，但是我更喜欢苏有朋版。
行吧，但我是吴启华版、你们俩看的哪版？
苏有朋版。
苏有朋
就是以前全都是在电视上看的这些东西、
因为就是黎姿演那个赵敏绝美，然后她就是非常非常的赵敏，我觉得贾静雯没有那么的
赵敏吗？
之前不是就是很流行一个说法，就是你喜欢金庸里的谁，就是证明你非常想成为他，或者你比较缺他嘛、我就记得我蛮喜欢赵敏的，但是我跟赵敏的性格简直就是无任何相关之处。
我看《倚天屠龙记》的时候，当时真的很讨厌张无忌，他是我整个金庸里面最讨厌的男主角。
你那个时候就开始讨厌他了？
对啊。
好厉害、
我可能从小就有厌男，不好意思。就是我近期开始回想这件事，起源于我看一个男作者写的耽美小说，它也发生在古代背景，主角是一个中原人和一个蒙古人，那个情节是两个人刚从一个很危险的境地里面跑出来，跑到了国境线附近，中原人就跟那个蒙古人说，我如果是一个女的，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就跟你走了，但是我们都是男的，我们各背着各的国仇家恨，所以就是我们之间的情爱，我给你磕三个响头就算了了，从此之后我们各奔前程。然后我
怎么感觉像张飞和关羽在谈恋爱？
救命救命。
然后俩人就后面又会合了，但是这段是分开了。我当时看这个就是一方面就是觉得啊，我们女的就没有国了，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又想起这段为什么这么膈应我，就是因为赵敏几乎说过一模一样的前半段话，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对
吧，
就是赵敏、你们记不记得他刚出场的时候，他是一个
心狠手辣，
对，他是一个非常强的人，他当时说的是他是成吉思汗的后人，他和拖雷是一样的人，他如果是个男的他就恨不得当蒙古王了、但是他后来不管是在电视剧还是在《倚天屠龙记》的原著里面，他都说过那句话、我就当时我小时候看就觉得啊，他说的是我从此之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辈子跟定张公子了。我说姐谁教你的？
他是不是还跟家庭脱离关系了？
对，
对，
就是当时我就在想，姐，你跟他走了之后，就是你在任何一边都是罪人，这后半辈子就靠张无忌保你了。
嗯，
就是你从武当山下来之后，全世界都与你为敌，你确定吗？但是这就是他的结局。
对，而且金庸他改了几版结局嘛，有一版结局是他们两个人去了冰火岛，就之前谢逊待过的那个岛里面，
嗯，
张无忌为他画眉关一辈子之类的。
对，他最新的一版结局应该是就是最后莫名其妙的周芷若又出现了，然后拿着张无忌给他的金针。
是因为最后有一个情节是周芷若把赵敏藏了起来，张无忌很心急如焚，他想要找到赵敏，周芷若就跟他说，你跟我击掌为誓，答应我三个请求，嗯，我就能让你见到赵敏，
嗯，
然后他就答应了他，最后周芷若就带着他的那个请求到了蒙古包，找到了张无忌。所以你也很难说在这一版的结局里面张无忌和赵敏是真的共度终生的，因为他似乎还是有犹疑，
就是他变成了一个开放式结局。
嗯，完了，你们毁了我的《倚天屠龙记》。
这就是我要讲，他那个吴启华版本的是最纯爱的一版，那里面吴启华饰演的张无忌对赵敏就是死心塌地，完全没有对其他的人有一些过多的犹疑，周芷若甚至也不能够称为一个完全的情敌，但是在03版里他是比较忠于当时的结局的，那就是他对于每个女孩可能都曾经心动过，比如说小昭要走的时候他就会说如果把他娶了也不错，就心里会有这样子的一些心理活动。
其实再往后还有一个邓超版我也看过，
嗯，是邓超版就是拍蒙古包找的，
对，邓超版因为他是张纪中拍的，他也非常的忠于原著，就是忠于最新版的那个剧情，
嗯，
但是就是我的感觉是就是不管他纯不纯爱，就是这辈子就要赌他的纯爱了。然后我后来还发现有人跟我有着一样的困惑，就是我去看六神磊磊写过一篇叫做《倚天屠龙记》是女性事业的崩塌史。我们也要说一下，就是去金庸的这个书里面找一些比较先进的性别意识是去机场找船，就是没有必要做这件事情，并且金庸的性别意识在他那个年代绝对算好的，因为就是金庸的这些武侠故事它出现在一个港台，那个时候武侠故事大爆发，然后并且大部分的武侠故事的道德水准都比现在的起点文还要可怕的年代遗留下来的，这些人物放在当时已经算是性别意识比较好的了。
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对比琼瑶里面的你们说的那个爱情是所有，爱情可以促成一件，你可以为爱做一切，和金庸里面这种女性我愿意放弃那一切，只是因为金庸的那个世界更大，然后那个女性的地位更高，所以你们觉得她放弃了那些有问题，还是说其实这两个对于爱的那个程度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吧。
我得先捋一下，一个踢人开始捋逻辑了。
请说。
因为我觉得就是小的时候你看他们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的，因为你小的时候看金庸，包括为什么会喜欢赵敏、黄蓉这样的角色，是因为他们真的很酷，很有自己的主体性，在前期的很多活动里面，他们好像就是可以掌握一切的局面，并且把男主玩得团团转，虽然后来他们又走向了一个被爱情包裹，可是仍然用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样的附属的样式来解释他们这段关系，可是你在前期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的爽，看金庸里面的爱情的时候你体会到的是在一种江湖氛围里，它是在一个所谓的大义，
总归是个男人的世界，男人的法则，
很儒家的那种道德伦理观念里面的，
嗯，
你看爱情的时候就觉得它是佐料。因为我小时候看《倚天屠龙记》的时候我还很喜欢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的那一段，围攻光明顶他就是爽嘛，一个普通人，貌似啊加引号的普通人，一个曾阿牛，他能够一下子横空出世打败所有的人，你看那个时候就跟可能某种程度上看热血漫一样，然后你就会觉得很酷很爽，但是长大了之后肯定看那些东西不一样了，但小时候看琼瑶的那些剧你就会觉得啊，爱情好像能给人带来自由，就你通过爱情，通过跟其他人的这样的联系和关系，你就可以对抗一切，对抗等级制度，虽然他们最后没有彻底的对抗了，但是就好像可以浪迹天涯，几个人就形成了一个小的团体，搭起了一小片天空，他们就可以去大理或者去不一样的地方，就好像爱情就是天是地，我觉得这是一些 不太相似的东西。而且长大之后也会有一些人说，如果张无忌就《倚天屠龙记》这个小说性转一下的话也会挺好磕的，就把张无忌魔化，可以这样理解吧，他就会变成一个不知道选哪个的女的，如果性转过来的话可能还会有一点小爽，可以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男，他一下就变成了一个乙女游戏式的东西了。
是，
嗯，对，就是看金庸的确能感觉到他的一些儒教的底色放在女性身上，就是所有女角色都自带一股妻性，妻子的妻。
但是你就是在那种社会环境之下，嗯，你就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他也想象不出。
我举一个反例，比如小龙女，就是小龙女她成长的环境，
嗯，
其实你要这么类比的话，它跟神奇女侠差不多。现在回看《神雕侠侣》，就感觉很神奇。她连买东西应该给钱都不知道，嗯，但是她生来自带女德。她谁教她的？她师傅教她的，孙婆婆教她的，李莫愁教她的，是谁？就是她在这么一个完全封闭的纯女环境里长大，女德谁教她的？
嗯，
就是创作者的思想要求他这样做的，就是一个无形的入侵，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射雕英雄传》里面杨康和穆念慈，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我也是最近重看了其中一集，然后又回去看了一些相关的内容，我就发现穆念慈他一开始比武招亲，搭了舞台之后杨康上来挑战成功，但是他不想娶穆念慈，这个时候穆念慈还被对方羞辱，他所做的是拿一把刀想要自刎，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在面对对方他没有接受这一段婚姻，就不想要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之后，他选择的方式是把自己杀掉，而不是说
把对方干掉。
对，
干不掉不是比武招亲赢了吗？
对，他不是愤而离开，然后也不是说呢咱们就不跟这种恶人一般见识，那这段婚约就不算了，因为本来他也没有在遵守规则，也没有在按照规则去进行比武或者是怎么样的，那为什么要把自己杀掉呢？为什么要，如果他不娶我那我就死，他的羞愤为什么冲向自己？
我感觉在这个世界观下是存在一种女性天罚的。
是，
其实这个问题上次杨绕儿来的时候问过他，然后他说就确实女性在追求那些得不到的爱的时候的下场就是很惨的。杨绕老师的意思是他想告诉我们，你在追求无望的爱，就是那么执着的去追求那个感情的下场是惨的，他只是想说这个事情。就是之前张一威在他的一本散文集还是什么集里面讲说，他在回溯小说里面的女性叙事的时候，他说他也有问过像苏童这样的作者，说为什么你笔下的女性都那么悲惨，他说因为我的成长经历里面我看到的女性就是很悲惨。就是我不是想说为这些男作家辩护什么，只是因为首先女性作家太少了，就是没有一个声音来帮我们说话，然后第二个就是确实在现实条件之下女性就是非常容易受伤，我们的命运就是比较充满了苦难和悲惨的事情的，所以他们就这样书写了我们。
我们刚刚那个金庸系列简直就是大聊特聊，然后后面其实还有一个经典系列了，不是说之前的作品不经典，而是这些作品好像有点难以归类，所以就给大家安一个经典系列，大长今。
大长今是我写的，就是因为前两天在 B 站上突然刷到一个 UP 主，他其实没有解析，他只是把每一集的剧情写出来。我应该是上初中的时候看的大长今吧，我超喜欢大长今，他就是讲一个朝鲜宫廷里面，本来他妈妈就是御膳厨房的宫女吧，因为就是被坏人杀死了，他小的时候就是在御膳厨房长大，然后他就是应该要一路成长在御膳厨房，但是他被人陷害然后流放出去，他就为了回宫廷自学医术，然后考了一个医女证，然后他又回到了宫廷，然后把那些坏人都正法了，然后他又被皇权玩弄，他就跟他的爱人流放了，当然最后大结局是他和他爱人都回来了，是这么一个剧。就是我那个时候看的点就是他和那个闵正浩大人的恋爱，闵正浩大人就是个超好的男主，就是那种完美的男人，就永远支持他，很温柔很尊重很什么的，就是我小的时候对于男的的美好印象，而且他对我来说是个励志的剧，就小的时候看的是爱情部分和励志部分，因为他会受到非常多坏人的那个 障碍，然后有一段人他被抛弃在一个疫病村，然后所有人都走了，就是他的同事把他抛下来了，他特别悲伤。那个时候背景音乐是一首叫《河盲人》的歌，我有的时候人生过不下去的时候我会听听那首歌。但是那天我重新看那个 UP 主解析，我就一下子看了20集吧，大概是，我就想说，哇，我小时候根本没看出来，就是这个里面的阶级和结构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他们在御膳厨房有一个崔家的人，他们会世代去争那个御膳厨房的上供，因为人在那个位置是可以有一些利益交换的，因为他们家是商团，商团和皇宫的利益交换就是肥差，就是在那里你可以获得非常多的经济利益，所以呢崔上供他们家就一直在跟一个朝廷的大官，就是类似于宰相那个地位的大官，什么吴监护大人，他们就是一直是官商勾结的那种状态。然后小的时候完全忽略这些，我觉得这些人好坏，为什么要一定要杀了长津和那个韩尚宫娘娘，他们怎么这么坏。后来想，哦，这就是真金白银的利益，当然把他们杀了，
都是商战。
对，到后面之后就也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长津作为医女回宫之后，因为她做宫女的时候照顾过皇后娘娘，皇后娘娘就非常喜欢她，然后皇后娘娘就想把她收为己用，然后想说能不能利用他的医术把一个不是他自己儿子但是要当下人皇上人给搞死，然后长津就拒绝了。
哇、
wow. 然后这个时候皇上又爱上了长津，想要把他收回后宫。
哎，这个很像你刚说延禧攻略。
我也觉得。
然后呢他就又拒绝了，然后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只能跟他的闵正浩大人两个人一起流亡。
那流去哪儿了呢？
好像流去了中国。
是不是清朝啊？
明朝
哦，明朝，
那是明朝。
他是为了引进中国做这个设定吗？
不知道。
那个人被流放的时候就说两代皇帝都不可以恢复他的流放地位，然后结果等他回来的时候正好死了两代皇帝，他们就又被恢复了地位，所以是个大团圆结局。但他也没有留在宫里，他就又跟他的爱人浪迹天涯，剖腹产救了一个孕妇，那个是他的结局。
所以他最厉害的一点是活得长
啊，对对，
熬死了两任皇帝，所以他回来了。
就是长津在里面就是一个非常绝对正面、善良、正义，不被任何邪恶势力怎么样，然后又超努力、超积极、自学医术的一个好人，
好高尚的一个电视剧啊。
嗯，是啊。
那他不开心的时候会怎样呢？
默默努力去他母亲坟前哭诉，去韩尚宫娘娘坟前诉苦，超强的信念，我一定要回到皇宫，我一定要为你们报仇，就是这样。
有点像魏璎珞，
但
是
不一样。
对，肯定不一样。
我现在想想这一类的女主好像就是那些年很流行的女主，坚韧善良，
对，
有自己的事业目标，还有爱情，很好的同伴。哎，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但是到现在的话，我们很少会看到这样的电视剧了。
我觉得这个也能看出很多年代印记吧，就是好像年代越往前，大家对于女主，就是女主跟男主还不一样，女主的那种绝对道德正义感非常在意。
对。你们有看过一个韩剧叫《人鱼小姐》吗？
啊，有
有。
对，我那个是跟我大姨一起看，就看过一些中央八，她就会胡，还有黄手帕什么的。然后这一类的电视剧，那里面女主角她是会复仇的，但她复仇是因为自己的父亲或者是什么丈夫之类的出轨，她报复的方式是抢走父亲后来女儿的男朋友。这可能是那个时候除了坚韧类的大女主之外的另一类女主。
其实复仇也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道德上的绝对正确，所以她想做一些坏事的时候需要有一个仇要报这么
一个前提，有一个正当的理由。
对，
是到现在比如说今年的墨雨云间，我没有完全看完这部剧，但是大概看了一下就知道女主在开始的时候她是目标很明确的要复仇，然后她复仇的这个过程不是成为谁的妻子，而是就是借着一个阶级上的身份去完成自己的复仇，她没有说一定要成为谁的妻子，这也是一个进步来的。最大的报复不再只涉及在亲密关系里或者是一些什么家庭之类的叙事里，而她能出来一点，这就是一个比较进步的东西，而且现在大家可能会比较吃这一套。
就是我没有看过墨雨云间的剧，但是我看过它的原著很神奇。它其实 我是感觉改编在原著上更往前走了一步的。我觉得他改编最惊喜的一点是他改掉了重生的这个点，原著是相当于他已经被人陷害致死，所以重生到了一个清白的姑娘身上。重生到他身上给我感觉像是他获得了机会重活一次，因为他的这一辈子还是完全干净无污点的，所以他才值得最后的胜利。但是于正把他改掉了，改的就是相当于他只是假托他的身份回来了，其实他还是他自己。他哪怕经历的那些，就是比如可以理解成他命运中间的走歪一些岔路，他也可以值得最后的胜利，还是挺不一样的。并且在改编的时候还更丰满了长公主的那个角色。长公主其实在原著里面还是挺常见的一种女配角，她只是就是身在高位抢走了她的丈夫。这里面其实就是能感觉长公主这个角色也有自己的人物线在那里。
是很丰满，虽然我没有看完后面的部分。不过这个后面其实他们好像也有一些争议来的，就是我觉得现在的观众比较进步的一点就是大家不是特别接受关于强奸这样的戏份了，有时候会觉得你这样子的情节出现是没有必要的，在很多剧里都没有必要，那你没有必要用一个女性好像在性方面受到了一些伤害，然后来作为不管是要挟谁的方式，还是说作为一个什么样的过渡式情节，大家现在不太吃这一套，不买这个账。
对，这个让我想起这两天好莱坞女演员圆桌对谈，让他们聊的一个问题是，你最不想演的一个女性角色种类是什么？然后我忘记谁了，给出的答案是 Broken Beauty。就是说有过这种不幸的过去，尤其是在性方面不幸过去的女主，他们就会觉得这个是好莱坞男编剧想象力贫乏的一个证据。
是，
因为它是一个强功能的情节。
对，
所以在这个公主身上她也有这一些不太幸运的过往，这个剧也把它拍出来了，然后有一些人就会不太喜欢这样的情节，我觉得挺好的，能够意识到这些事情怎么样的。经典系列大长今之外还有武林外传，这可以稍微说一嘴，因为这个就是所有的人都会觉得它好看，然后你不论什么时候拿出来都还是很好看。里面的那些截图金句小的时候可能看不太懂，但是长大再看我就说哇塞有东西哦。我印象很深有一集是我上面有人文件那一集，那就是很好笑啊。还有那个里面每一个人都贱嗖嗖，而且每一个人都有缺点，可是你看的时候就会能够去接受他的缺点。
这个让我想起我也是前两天在 B 站看的一个那种科学科普类的视频，他讲的应该是一个物理学里面一个什么现象会有一个尾音回震，然后他举的例子是那个金镶玉旁边带着小翠儿，然后就金镶玉说一句话什么小翠儿在后面重复我就觉得啊很生动，我一下就理解了。
武林外传真的出现在所有的地方，他太牛了，所有的热点事件他都能蹭上。好吧，那我们直接跳到宫廷系列好了。宫廷系列最近好像也比较少了，就是这一类的清宫戏，不管是甄嬛传还是延禧攻略有十年吗？
没有延禧攻略没有，
甄嬛传有十二年我知道，
请讲。
最近因为在写他的方案所以不敢说了如指掌。可以说几个大家之前不会聊的点，一个就是比如说甄嬛他最后还是把自己投入到那个权力体系之中，就是如果把甄嬛传跟红楼梦放在一个尺度来比较的话，它的局限性就在于女主甄嬛本人最后还是牺牲了自己，把自己纳入了那个权力体系让它运转下去，让那个四阿哥继承皇位，然后孤零零的自己在后宫之中老去嘛。虽然他完成了杀害皇帝的这一步，但是他并没有跳脱出那个权力结构，他还是在里面转，但是他没有什么办法，因为他是那个时候的人。
是，而且他想报复皇帝，他只能借助权力这个途径。
对，其实是一个非常悲惨的
事情，就是有一种那种屠龙者终成恶龙的感觉。
对，
而且他自己并不享受这个过程。
哎，知否有十年吗？
知否
没有，
没有，
没有吧？
来，让我们现查一下。
但我真的好爱看《知否》啊，
啊，
它好精致啊！
我可能对于这些什么庶子、
嫡女，
对庶女、嫡女这一类的，我就会迷失在嫡嫡道道里面。
咋迷失？你记不住他们谁是嫡谁是庶吗？
啊，对，而且我觉得记起来超费劲。《
知否》是2018年的
啊，好的，那等到我们2028年再聊它。
那我们就进入偶像剧系列吧。其实偶像剧系列好像大家都没什么说的，是因为都不回看偶像剧吗？我是不太会回看。
我是觉得有的时候类型会有点混淆，比如刚才讲的琼瑶，
哦，也算偶像，
甚至我觉得还珠格格也算偶像，
对，算的算的，
对，
很青春活泼爱情。这样说来日版的包括什么一吻定情之类的，
嗯，
我都不太会回看，
就是那个就是快消品，用过就可以扔了。
是
哦，就是恶作剧之吻，
嗯，
其实我还回看过二，我觉得他的二是拍的比一好的，
就是婚后是吧？
对 对, 对，
已经当医生了是吧？
对对对，
哦，
因为我觉得一其实就是纯粹的偶像剧，然后二才是两个人彼此让步过日子的。我觉得二之所以好看，就是因为江直树在二里面被削了，就是他的那种天才的感觉被削了，
就他也开始暴露缺陷了，
对，然后湘琴在里面其实他有一个成长弧光在，并且他的剧情在里面会更丰满吧，感觉两个人在里面会更势均力敌，反正他们两个也已经是一家子了，就是没有那种一里面偶像光环的感觉，反而会更想让人回看。
我上大学的时候超喜欢看我可能不会爱你了，那个时候觉得我30岁的时候要像陈又青那样，就是初老了也什么什么，然后怎么怎么样，就是超喜欢。然后它里面不是经常会有一种就是有点戏剧化的表现，其实是跟那个徐玉婷导演的新的那个剧不够善良的我们，就是他的那个就是其实有一些艺术处理手法是很像的，但是我真的现在也看不了，就是首先我那个时候就不太满意那个结局，因为我觉得他没有好好的讨论那个故事，就是他最后是以陈又青的男朋友出轨来解决他们的三角关系的。然后我想说你就不能好好解决这个事情，你就非要让他出轨，然后这个事儿没有就是没有回旋余地了，然后他们俩才能在一起，他们俩就不值得一个好好的两个人商量好好的在一起吗？我那个时候就挺生气的。
哦，
他是有一点为了多一个戏剧效果，
对, 对，就是一定要把那个人写坏才能让这两个好朋友在一起，我就不是很高兴。
可能是真实的人性啊，
或者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就给了陈又青一个契机。
OK 好的，
我现在就觉得我可能不会爱你他的那个性别意识，还有就是对陈又青的这种独立女性但是又有一点点娇妻情节的这个意识，其实比现在好多偶像剧都要先进。这一点就是说到，就是她其实本身的塑造是一个很要强的女性嘛，我就按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独立女性，但是她在恋爱上的审美又是像我们从小就是那个成长环境里面浪漫爱的那个熏陶。我之前有看到一个解说就是用了性癖这个词，就是我们的性癖就是从小的这些个文化里面熏陶出来的嘛，然后就是她是一个独立女性，但是她喜欢的是一个霸道的男的，一个没有边界感的完全不尊重她的一个男的，
嗯，听上去不太可能。
而且她在里面就是她开始好像是她在百货公司工作，然后就那种白领感很强，职场感很强，然后她后来是不是去宜家工作了，我忘了他的遇到了什么转变，最后他去宜家工作，然后宜家也成为了我一个就是我干不动了之后能不能去宜家工作。
宜家说我请问呢。那真的很好笑。那偶像剧系列我们主要是享受当下看的那个很好的体验，嗯，还有一个是动画片系列。本来我写的就是我之前提到那个蜡笔小新嘛，嗯，但我看到布里说海绵宝宝我就觉得很有道理。我前两天在豆瓣看到一个帖子真的是笑了10分钟，因为那个帖子的标题是提问泡芙老师一共坐了几次牢，就是在海绵宝宝里面一共坐了几次。
泡芙老师是谁啊？
是那个驾校教练啊，就海绵宝宝只要上他的课最后泡芙老师一定会坐牢，
都会进监狱。
就很好笑。因为还有人说泡泡老师本来他就是一个大盗，他本来就该进监狱，但是发现遇到海绵宝宝之后，他确实进监狱会比较好，他可能会更开心。泡泡老师好惨啊。
没有人齐名猫和老鼠吗？我觉得这个才是我看过次数最多的。
但是你有就是现在这个年纪在看吗？
哦，那种猫和老鼠的 GIF 图我就会一直看，一直看到它完。然后之前我有一次去医院忘记干嘛了，路过儿科，儿科的大屏幕在放猫和老鼠，我就被吊住了，然后就在那看，然后一直看到别人叫我才走。
太好笑了，每个人的属性好不一样啊。
我感觉我看过好多版本，最后还有那种方言版的。
哦，是是是，是有方言版，他们后来就是整活搞各种各样的那种样子的剧。好了，我们刚终于聊完了第一趴，你们敢信吗？就是第二趴就可能更加吐槽像一点，虽然我们刚也吐槽了很多，那就是有什么小的时候很喜欢但是现在不会回看的剧。通常这些剧就是你小时候可能大受震撼吧。我的话，我看到这个问题，虽然这个问题也是我写的，但是我当时第一想到的就是有一部剧叫《绝世双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它到后来改叫《小鱼儿与花无缺》了。
对，那可能是再后来，因为它很像是一个同人版的《小鱼儿与花无缺》。反正我当时看第一集，因为苏有朋饰演的还是一个大侠嘛，他好像就是在那里面演花无缺来的。他就是武功盖世巨牛，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就所有人都来追他，很多那种小喽啰普通的小兵就过来追他，然后追他他就手一挥剑一划，倒一片哦，是真倒一片，我觉得可能倒下来得有好几十个的那种程度。我小的时候就觉得很爽，我觉得这种镜头看上去干脆利落，而且又显得出主角他很厉害。可是后来这一幕就时不时出现在我脑子里，我就觉得很可怕。因为如果一个主角他真的可以手一挥一下子倒那么多人的话，那些人是死了还是晕了？如果因此就死了的话，我会觉得人命也太不值钱了吧，怎么这么容易。
这个问题会出现在所有武侠小说。
是，所以这就是长大之后不能细想的一个问题。你只要一细想，你就会觉得主角对于人命是不是过于草率了？
侠以武犯禁吗？没有，你又不能期待所有武侠主角全都是蝙蝠侠就不杀人。然后其实他们都每个人手底下都有很多人，
而且小时候看会带入主角，现在看会带入配角，就是感觉自己就是那个死掉的人。
没错，我现在就说主角一挥我就躺下了，那我是死了吗？还是晕了呢？
我觉得这跟我们的影视剧处理打仗或者是杀人的这个手法有关系。就是我的印象里面，我们好像比如说拍那种比较宏大的战争场面，一般就是跟我冲，或者是就是一群马往前跑，它其实不是太拍那种厮杀的细节。但是我记得《指环王》它就会非常拍冷兵器时代大家是怎么杀人怎么打，就是那个刀真的插你身上那个感觉你是可以感受到的。所以就是我感觉受到了那个的启蒙之后，再回看我们拍那种杀人的方法，就觉得他们其实没有在把人命很当回事。
对，这就是一个 PG 级跟一个 R 级的区别。
是，就完全被当成了工具人，硬托主角的神武神勇。我现在回想起来，小的时候很多很多这样的炮灰，而且那个时候觉得他们完全不在我的眼里。
对，就是并且那个时候觉得主角是纯洁无瑕的大英雄，但是反过来想他杀人如麻耶。
我就想说哥，他们打不过你，你直接走就行了。为什么非得把他们都干掉呢？为什么就是要杀个落花流水才行呢？所以现在这种剧我不太会回看了，回看之后就感觉自己躺那儿。
小鱼儿花无缺那个版本，好像前两年那个江玉燕那个形象又被拉出来表扬他，
是
他就是作为一个恶女的代表。
对，
我加引号的。
小的时候真的觉得他挺可怕的，
他恶到没有道理，
他就是把整本书杀的只剩书名。
但其实还有家有儿女我现在也不太会回看了。我曾经回看过，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看，那我现在再看的话就会觉得不太对劲，里面有很多类似于孔融让离世的价值观，
就是那个很多集最后结局就是包饺子。
对，
就是一切都会回归包饺子。
哦，就是和稀泥是吗？
对，
所以和稀泥是我们的文化传统。
是的，就是用那种所谓的家庭温馨和谐规避掉所有的现实矛盾。
是，而且那里面那个父母的责任分配也很
刻板，
刻板，对，就是妈妈，现在想想刘梅她应该做不到所有的这一切吧，她又是一个护士，
他们的菜真的好多呀，每一顿吃的好好，
每一顿吃巨好，她就是又当护士又上班又值班，然后回来还做饭，做所有的家务，并且她担任的是一个严厉的妈妈的形象，然后与此同时夏东海就是一个只张嘴就能成为一个好爹这样子的形象。
是的，而且我小时候竟然还觉得他是一个真的性格很好的爸爸。
对，就是
小时候是会这样，
就是现在觉得他不怎么样，但是放在爸的角色里他已经是上等货色。
哎呦，是这是一个还尝试做朋友来跟小孩做朋友。
对，所以现在就我不太会看叫儿女了，如果我需要陪伴我就去看武林外传，没有拉踩啊，这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两个不一样赛道的东西嘛。还有你们有什么吗？
微微一笑很倾城就是顾漫系列，现在也往回看会觉得很奇怪，那些全都是我都最早看的原著，然后它不一定所有改编我都看了，你知道，就是我小时候就是一切课本外的东西我都喜欢看，我看过很多奇怪的东西。
我也是。
然后现在就会看它里面那些女主都有很强的娇气味。
你这样一说我突然理解了，因为微微一笑很倾城的故事你现在想来就像恐怖故事一样，因为女主微微她是叫贝微微，
贝微微，
她是一个肤白貌美大长腿有胸有腰身材巨好的这样子的一个小
花，还会打游戏，是不是？
对，还会打游戏，学习还超好，
她跟她的大神都是 top 2学计算机的，他们两个是同系的学
学长跟学妹，
然后你敢相信他们中间其实也只差了个两三届吧，我有点忘了，他的这种设定就是完全是大神闪耀他仰视，他愿意无偿的去大神的公司给他当实习生，然后两个人在一起之后他愿意无偿的去给他打工，他觉得他只要随便干点什么敬仰他的大神就可以，并且他自己也是 top 2计算机的，对吧，并且他打游戏打得很好，他打了很多年游戏，他对游戏有很好的理解，但是他在大神的那个创业公司里面做的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就是那种去测 bug 那种游戏测试，就相当于他是陪着男主一起创业的人，但是他没有得到任何职位，他没有得到任何股份，
他还是无偿打工啊，
并且他还被大神的妈妈称赞他不像其他女生一样不愿意生孩子，年纪轻轻就给大神生了两个儿子，我记得是番外有讲就是他怀着二胎去上班那种剧情，现在想起来还是很诡异的。
那个小说我也看了，我看的时候也很早，那个时候看还觉得哎挺好，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整个故事都觉得很不对劲儿，因为一个女生她如果那么优秀的话为什么她要心甘情愿的成为一个附属品呢，而且在很好的履行自己的母职和妻职。
对，并且就是那是一个创业游戏公司，她在不管是在游戏开发和游戏运营方面都有经验和见解，他为什么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打杂的，
就是成为男主的陪衬，然后这段爱情故事又被当作是很典范的浪漫故事在宣传。
对，这个还是顾漫的书里面两个人的身份比较势均力敌的一本了。在其他的书里面会有更强的这种问题，然后就是当年觉得这种磕一磕平凡女生从天而降的爱情还不错，但是不能细想，都不能细想。
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了那个钟汉良和唐嫣演的那一部剧
何以笙箫默，
何以笙箫默
也是顾漫的。
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个帖子差点被笑死，因为他就是里面何以琛他是一个律师嘛，然后他有一个跟朋友合办的一个事务所，在影视剧里面那个事务所的办公室在二楼，他上二楼有一个楼梯旁边还有一个门，可是呢他进办公室根本不需要通过那个门，所以大家就也不知道那个门是干嘛的，而且那个楼梯很有设计感，它是一个坡，但是坡上会有一种错落的那种小台阶，所以它上来的时候姿势也会有点奇怪，然后现在想想整个场景很像是在过家家，他的同事好像还会敲他的门，可是呢他又完全人不从门过， 你明白吗？就是他的办公室其实没有门。哎，我觉得我说的很抽象，可是就是很好笑。
就是他生活在一个布景里，
啊，对，
布景的一部分。
刚才就是说了钟汉良，我就想到了我的初心。我看他的第一部剧
什么？
来不及说我爱你，你们有人看过吗？
他和李小冉吗？
对，他《匪我思存》改的。
我看过那本的原著。
把原著党打你脸上。
我当时真的觉得那时候应该是上高中，对，就是被钟汉良的颜值给震撼到，就是挺帅的，而且还穿了那种类似于制服的。
他就是穿制服。
哦，对，他穿的就是制服。那时候是他的颜巅，他跟李小冉也是那种都还是有一些演技，然后比较势均力敌的一个搭起来。
而是虐恋吧他俩。
原著应该算是很虐，但是在那个剧版给他改的是一个 happy ending。
对，我觉得现在应该适当再翻拍一些《匪我思存》，因为里面有很多癫故事。
对对，我当时看的时候我没有觉得他很癫，我就是觉得哇，钟汉良好帅。
部里介绍这部剧可能一共说了200个字，其中有一半都是钟汉良的帅。
而且就是当时我有好感的一个男生，他名字里有一个字跟他角色的一个字是一样。
哦，我好青春呢。
但是后面就是回看了嘛，然后把我吓的，我说他给人的感觉就是另一部不要跟陌生人说话
啊，这样子吗？
就是钟汉良的那个角色，他在里面叫什么好多名字啊，其中有名字叫慕容四少，因为那时候是民国哈，还有什么字什么什么还不一样，就好多花名吧。然后就是很吓人，他其中有一个情节就是他跟女主应该是刚开始建立感情的契机是女主帮他挡了子弹，然后呢挡了子弹之后就是女主就是昏过去了嘛，然后又清醒之后他就开始强制爱，他说在你为我挡下子弹的那一刻我就决定只要你还活着你就是我的。然后我心想这是为什么？人家救了你的命你还要这样对人家。
女主说不如不救。
真的很颠，他就是用强吻来处理所有他们的矛盾。
哦，怪不得有那么多亲亲，因为我看过一个他们的亲亲特辑，真的就是不停的亲，不停的亲，
吻的还特别激烈。
对对对，
对，就是那个时候的言情小说里面有很多那种哎呀人性基本盘的元素，就是大家的内心的土狗之婚，熊熊燃烧。
对对对，
尽管他跟你学到的东西相悖，但是你就是想看的一些情节，比如什么强制爱，比如追妻火葬场，
带球炮，
对，等等，先婚后爱之类的，在那个年代的言情小说以及它改编成了偶像剧里面都还挺常见的。然后并且这些元素，哎，你不得不说就是土狗的爱好它是不会被改变的，它到现在大家依然有这种瘾，所以现在的晋江还是挺常见的。但是可能电视剧里面出现的就是可能大家会对它进行一些修饰，但是它也是会不断重现的。
现在已经收敛很多了，现在都是清朗版，就是原来的时候会比较草莽，有各种各样的强制爱之类的。我是会觉得强制爱它是一种强占有，包括霸道总裁，因为女性她可能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你要管好自己嘛，就乖巧一点，然后这个时候你内心的情感是处于一种相对封锁的状态，但如果有一个霸道总裁这样式的人物，他就是可以直接把你拽过来，他帮你把你的那个封锁的情感给打开，然后用一些强迫性的行为，这样子它情节就会变得好看。太健康的爱就会没有特别那样的张力嘛，
对对，是吗？
对对对，我有个朋友他看了那个弗洛姆的《爱的艺术》，他就很不认可弗洛姆说的，因为弗洛姆就是说爱是一种什么互相尊重，是一种劳动生产的爱嘛，然后就觉得啊，这有什么意思？爱就是要占有啊，或者是什么的，就那样可能谈起来才会有来回，就是有这种回合式的感觉。
就是健康的人爱固然美好，扭曲的爱才令人想看。
就是这样。那个年代也有蛮多这种强制爱被拍出来，前山暮雪也是吧。我前一阵看了一个短视频，里面就截取出来了一段男主对女主强制爱的情节，就是男主在对女主强制爱的时候呢，女主她的手在旁边伸，然后就像鸟一样那样挥舞自己手的那个翅膀。 对，你也看过那个是吧？啊，你看了之后就觉得啊，这在干嘛？可是就是想评论区里会有人解释说，女主当时是在想象自己是一只鸟飞离了这里。
但实在是觉得可笑那个画面。
对，但那个时候很多这样的剧，还有什么邓超也演过《钻石王老五》
的艰难爱情。
嗯嗯嗯。但那个我就觉得是法制剧来的，很可怕。
但是我觉得就刚才我说的那个来不及说我爱你，它还蛮先进的一点是女主的人设。我不知道原著是什么样的，她在剧里女主是很清醒的，就是那个男主就是像很多虚伪的霸道总裁一样，就是其实他更爱权力，他是把权力放在爱情的前面的。然后在这个剧里就是有一段男主对女主说，我要把这个天下呈到你的面前来，就是差不多这个意思。然后女主说，我才不要你的天下。她是为了收复一个什么地方，还是为了巩固他们家的那个势力，然后需要跟另一个司令的女儿联姻。但是那个时候她已经跟女主反正是有婚书了，说的是就是相当于是夫妻的关系的，但是她想要为了这个，然后跟想要女主你就乖乖的等我先连个音，把这个事情处理完了之后我再给你一个名分。然后女主就是这样说的，我要你这天下干啥。
那女主跑了吗？
跑了。
哦，
但是后面又被抓回来，
叉叉去南非，
救命。
又回到了一个土狗故事的循环里面。
真的耶，我想说，所以你说为什么琼瑶阿姨的剧可以回看，就是因为她的剧里面每一个人的行为都还比较合理，就哪怕是颠，她也颠的是合理的。
是，
就你说何书桓他渣，他的渣是成立的，他的渣就渣在那儿，他不会是一种
悬浮的渣。
对，不会是我要把江山送给你。
哎，
爱江山更爱美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觉得这两年的言情剧尤其是偶像剧其实可以找一点更新的本子来拍。
对，因为都是这些东西。
因为如果还在拍我小学跟初中时代看的言情小说的话，那个原著的本子就会有巨大的问题。
是，
反正他们刚刚就说了一堆言情剧，然后我就发现我好像都没怎么看过。我以前看都是跟我爸妈一起看什么汉武大帝，什么人间正道是沧桑，什么北平无战事，这个是我的范围。我现在没有办法再回看汉武大帝，就是因为他太难，他太皇权了，他太宏大了。然后你读了一些历史书，知道汉武帝是个什么人了之后，你再看那个剧，你就会觉得你想打他，就是有一种那个错位。但是人间正道是沧桑是一个我看的时候超级喜欢，我特别特别喜欢那个剧。它是张黎拍的吧，就他整个的摄影和他的剧的那个浪漫的程度，他那个思想的那个广阔的程度都让我非常非常喜欢。但是因为他太惨痛了，所以我没办法再看一遍。
哦，因为过于好，
对，又太好了，然后你就很珍视它。就是它一直在跌宕起伏，然后因为里面有一个叫瞿恩的人，他其实是瞿秋白和周恩来的一个化身，但是他就是烈士嘛，他先死了。然后因为那个人他太好了，他早死了，他是男主角，就是孙红雷演那个人的精神导师，然后也是孙红雷喜欢的那个人的哥哥。所以那个人死了之后，你知道就是那个痛到，就是他和你从小到大受到那种牺牲和英雄的那种教育放在一起之后，你就是真太痛了。所以那个剧我后面就特别难过。而且那个剧里面大哥就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演员，他其实是参加了国民党，干得蛮好的。然后后来杨丽青就是他的弟弟是共产党，所以也会有一些人伦的冲突在里面。所以那个剧就是整个框架就很大，就会让你很跌宕。
哦，那你会重看潜伏吗？
不会，那个结局也是把我伤到了。就是我记得结局是那个翠萍抱着孩子望着海峡对面，就是期待着余则成能不能回来。我看那个结局我就没有办法再看一遍。我特别伤，就是这些证据吧。
证据就是连回看都不敢回看的程度。
不敢回看北平无战事也是，就是你在那种混乱的情况下，然后那种价值观的冲突之下，必然会有牺牲和选择的不同，然后那个东西就是那个时代的悲剧，所以没有办法。就当然有非常非常邪恶的反派，但是大部分里面的人都是那种很有个性，然后很有自己的那个人格在里面的，然后你也不会特别讨厌哪一个人，就是你平等的觉得他们都很难。
很容易共情，真的。
这可能跟我到现在都不敢看一把青是一样的道理。
我也不敢。
对，我真不敢看一把青。一把青它是吴康仁主演的一个剧嘛，虽然他在里面可能也蛮早就下线了，
嗯，
他也不算是一个太老的剧，应该没有十年这么久，但是我就不敢看它，因为那里面每一个人各有各的惨法，看过的人都说哭了。
对，
你有时候投入一些太深邃的情感里面是会有负担的。
是的，
其实也是很看这个剧的拍法的，就比如说你看《红楼梦》，他在拍那个阶级的问题的时候，首先肯定是原著很好，他把那个就是上位者的那个丑陋的面貌，然后以及他是怎么压迫下面的庄子上的人或者什么人去抽钱的那个东西，他会表现得很露骨，让你清楚的看到这个是阶级问题，这里有问题。但比如说你挪到《知否》里面，之所以说《知否》很精致，是因为他把这些东西美化了，就是他把那些特别丑的东西给掩盖了。他只是说，哦，今天我嫁进了侯府，我变成大娘子了之后，我就是要管家，然后这些人来给我朝贡，不朝贡，这些人来见我，然后我就见见他们，然后他们会身上有一些就是那种下等人的缺点，就比如说比较狡猾呀，比较奸诈呀，他拍的是他们的狡猾奸诈，但并没有把这个阶级关系拍出来，就是说我今天看你，就是因为我处于这个，我是这个庄子的主人，我就是要给你收钱，你就是要把你的劳动付出分给我，这个根本原因是因为这块土地是我的，那这个是生产关系的问题。所以知否就是像这一类剧，它比较精致的掩盖了这些问题。我以前可能会更有勇气看那些比较揭露现实的，但我现在也不敢看了，我就看 UP 主分析就可以了，
吃不了苦了。
对，吃不了苦了，
是这种程度啊。
嗯，
怪不得你不能够接受王阳明那个角色出轨呢、哦、一切都是有根据的，就是你会拒绝一些人莫名其妙的变所谓的坏。
对，
然后或者这些人嘎嘣就死了
啊。对，
就是为了完成一个导演编剧的任务，为了让那个剧能推进下去。
我就觉得那个戏没写好。就我一直还有一个深深的遗憾，就是日本不是有个电视剧叫《昼颜》吗，他出了一个电影版，就《昼颜》的电视剧的结局是上户彩演的那个女生跟她出轨的那个男生分手了。嗯，但是电影版是他们两个在遥远的乡下又相遇了，然后他们俩又在一起了，他们俩在考虑就是男生要离婚跟她在一起一起生活，然后结果那个男就死了。
OK，
我真的我气死了，我真的被气死了。
他可能已经算是很尊重观众了，就是你想看哪一版结局自己选吧。
嗯，这就是我的遗憾。
嗯，确实有的时候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死伤事件是不必要发生的，他如果不发生，这个剧可能会有点难写，但是写下来应该会更加自然一点，因为死伤是很容易就推动情节的一个事情嘛。
哎，说到这，就是比如说啊，那个《解放日志》里面他妈妈的突然去世就很合理，
嗯，
然后他怎么处理他，然后他的家人怎么反应，然后这个事情过了好多年还对这个家庭有非常重的影响，我就觉得很好啊，就是编剧没有随随便便对待这个人嘎嘣死了。
是的、嗯、就是看他愿不愿意给这个人具体。
是，就他前面一直在铺垫，他死了之后他对于这个家的影响也一直在继续的演、嗯、所以他就会显得很成立。然后我们今天分享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基本上是以那个国产剧为主了，而且还有很多经典的老剧可能也没有提到，比如说你刚刚讲《知否》的时候我想到了《大娘子》，然后我就想到了《德华》，然后我就想到了《父母爱情》。《
父母爱情》
《父母爱情》是很好看的一个剧，
是是是，
我真的会重看它，然后在那边放着就很开心，它好热闹，它是属于它比金婚，相比金婚而言它是更温馨版本，完全不狗血，完全没有任何的那种出轨啊，或者是那种情节，那里面的小孩在岛上长大每一种都会让人觉得不错，嗯，让人觉得很开心。我是会时不时看父母爱情，就这样子。对，所以有很多很经典的老剧可能我们今天也没有提到，而且主要视角还是放在了国产剧里面，唯一提到的几部国外的剧可能就是什么大长今真的这种超经典的东西。而且我觉得我们回看老剧的时候，其实是就我本人的话，我其实是很怀念曾经那种很粗粝但是又很鲜活的影视环境，就是它什么样的题材都有，那些题材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他可能做出各种各样的行为，但你会觉得很扎实，不论是让你眼前一亮，好像哎，他怎么还能这么做呢， 就是有点好像超出道德界限的一些行为，他可以在那些影视剧里给你这样呈现出来，还是说你在里面看到了一些扎扎实实的日常生活，比如说就是父母爱情，还有什么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那个剧，这些你能感受到那些很市井很日常的生活、
哦、我超喜欢看那个情满四合院、
嗯、哦，
每次都是可以接着随便哪一集，就是电视上在播的时候就可以接着看。
嗯嗯，可能就是咱国产剧市场也有一个在迭代吧，就有一段时间还有很多婆媳关系那样子的电视剧出现嘛、
哦、我们都没有聊什么奋斗啊、嗯、什么
那个，我刚其实脑子里过了一遍
海藻的那个剧叫啥，
蜗居，
蜗居，对对对、
嗯、
我觉得这种剧就是小时候其实看不太懂它的深意、
嗯、
然后长大了好像也没有说想专门去再看，
就我觉得时代过去了，就是不是奋斗那个时代，也不是过去那个时代，
奋斗真的太有零几年的感觉，
对，
太有了。而且我好像去年的时候重看了一下奋斗，然后发现奋斗它的叙事节奏其实很赵宝刚，因为也是它的经典代表作嘛，它第一集里面他们本来是四个好朋友嘛，就是华子、向南、陆涛，还有一个跳楼的哥，然后那个跳楼的哥他第一集就跳楼了。在跳楼之前他们先演了自己大学毕业的戏，毕业的时候他们还在好像是教室里面一起是宣誓还是怎样，就是念了一段很像是话剧或者是什么舞台剧里面才会有的念词，在那讲我一定怎么怎么做，就类似于还是很朝气蓬勃的对待这个社会，然后对待自己的人生做出了一些承诺，结果那天晚上好像那个哥他就跳楼了，因为他在家里打游戏，然后又没找到什么工作之类的，无法承受自己的人生。
怎么这么像我在他乡挺好的，
但是又完全不一样，能感觉到零八年他是有朝气的。那个人虽然跳楼了，但是他跳楼是因为可能一时想不开，或者是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迎上社会大流而跳楼。但是像我在他乡挺好的里面金靖演的那个角色跳楼，就是因为过多的一根一根稻草压下来跌到他身上，他透不过气，然后他也看不到希望了才跳楼。就是在一个过于有希望的年代和在一个不太有希望的环境下、嗯、是不是不太一样的。嗯，就能感觉到奋斗里面大家是真的相信奋斗。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很喜欢奋斗，他就写了一个奋斗两个字放在自己的那个书桌上就上小学吧，
刻个早，
对对对，就奋斗都想要到心碎乌托邦里生活。我那个时候就很喜欢他们那个篮球场。
我自己觉得那个老剧就是因为它的选题和审片都还没有那么严格吧，我觉得，所以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剧，就比如说什么像海岩的那一系列，不是那个陆毅演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永不瞑目，
对，永不瞑目、啊、就是永不瞑目那种戏在当年就是很厉害。
哎，我们也没说金粉世家。哎
啊，对，没有金粉世家，
可说的太多了，
就下次再
说太多。
而且那个时候也是就是有比较多非常具有作者性的内容，并且它其实没有那么的市场化。
哦，对
对，
就电视台可能离观众还比较远，
对，所以就是最精英的那波人觉得大众需要知道什么，他们就拍什么、
嗯、对，
然后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嗯、
而且那个时候大家的娱乐方式
主要是电视，
主要还是电视、
嗯、
对。这个让我想起，我不是讲过我有一个室友在做编剧吗、
嗯、
他们前一阵拿到了一个也是得过茅盾文学奖的本子的改编，那个项目还属于比较前期的阶段，他们就很崩溃，因为那个本虽然很有文学性，但是它的道德瑕疵太多了、
嗯、
所以他们这个会觉得怎么改都会死、
嗯、
然后编剧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们是需要兼顾平台需求、演员需求以及这个本儿改编的不好他们会被直接的骂的那一群人，然后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改，反而对他们来说改网文更方便一点。
嗯，对，操作空间大一些、
嗯、
就是只要有框架就行了。
是因为就是其实你现在在改那种严肃文学或者比较深沉的那种文学，它离大众的价值观是远的，它的文学性就是跟这个价值观是拧着的，然后所以会导致它放在这个年代会更难改编出来，所以大家会去选一些网文来改，那个好改。
嗯嗯，
然后还有原创性这方面，编剧本身地位也有限， 然后大多数都是作为打工人存在的。
那我觉得这两年有一个比较好的现象，就是因为有的过去的剧其实咱们是有一些年代滤镜的，就你小的时候看它觉得自己获得了不少的东西，而且觉得很好看，可是你在重看的时候会发现里面可能也有一些陈腐的部分，不管是性别意识还是各种观念上的东西，就我们之前讲到的那些。嗯，但是现在的话它其实是有在有意识的去规避。嗯，编剧他也会做一些顺应时代或者说比较看重女性观众的体验这样的部分，把它做的也比较精品化，像是我在他乡挺好的其实就是一个挺好的剧嘛。
是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一个趋势可能是这种比较严肃文学或者这种出版向的文学它更多的流入了电影市场，我觉得这样就是其实现在也找到这条路，就是对大家都好吧。
嗯，
对，
各司其职。
对，只是真的想呼吁一下电视剧改编找点新点的文吧，不要就是我
不要再讲我们小学初中看的文了。
对，我感觉那种文改编真的是像在火星上种土豆，你为什么一定要在火星上面种呢？你找个好种的地方种不好吗？为什么要强扭它？
因为马特达蒙就在火星上种
就是他的那个底子放在现在就已经要推翻重写了，那你还要那个 IP 干什么？就是还是找点那个底子稍微好改一点的东西来改。
是的，而且就是记得之前就是那个故事的作者罗伯特麦基，他就是说过其实现在有的时候电视剧它是比电影更好呈现一个完整的故事的，因为体量的原因。所以就刚才吴师傅说了，好像感觉上一些很好的IP 的剧本是流向了电影而不是电视剧，也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
嗯
嗯，好吧，最后想说一点，可能就是大家还是可以对国产剧市场有一点点信心能感受到创作者也在试图让它变好，就变得越来越好吧，让更多真的认真在创作的那些作品可以跟大家见面。
嗯，希望这个市场能良币驱逐劣币
对，
实在不行用劣币驱逐劣币也行、
啊、
至少是就是新鲜一点的劣币。
对对对对对，
是，这不就是毛尖老师他在讲短剧的时候就会觉得他好像既然有的一些长的电视剧你不去做一些改动的话，那我短剧就来帮你做这件事情。
是的、嗯、就交给短剧吧，然后短剧跟长剧然后再分开一些内容做的区分化一点。
这不是那什么看不见的大手。 OK 我们现在越聊越飞了。好啦，今天我们也聊了很多很多了，这些剧可能大家多多少少也有看过吧。我们没有提到那些经典的剧呢，大家也可以在留言里面跟我们分享自己的一些不一样的感受。那我们今天就一二三，
就这样吧。